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迎来了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了，对吧？然后这个电影院里就有很多关于抗战的电影上映，其中呢有一个叫这个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很快就在互联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说他是在煽动仇恨，也有人说他是还原了历史真相，从而让我们对民族经历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为啥这部电影的热度这么高？其实在我看来啊，一方面呢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背景之下，这电影属于是非常应景的作品，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部电影啊讲了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那就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儿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那真的是不忍回顾。当时的日本军队在南京城烧杀抢掠，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当然了，日本人也知道自己干的事情太禽兽了，所以对自己军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那是严加保密，要么是禁止拍摄，就算有些内部随军记者拍了一些照片，那也逃不过审查，被打上了不许可的烙印，禁止公开发布传播。对于日军来说，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极力避免让外界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国际社会就知道了日军在南京城里犯下的种种暴行。在《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中告诉我们的是，咱们中国人把日军这些影像罪证传播到世界，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也是符合一部分事实的。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件事儿主要是由一位名叫马吉的美国牧师干成的，是他把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影视资料传了出去，让世界知道了这场惨剧。而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马吉牧师拍摄的胶片也和另外两本日记一起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一个美国牧师为啥要拍摄大屠杀的景象？这些胶片都记录了什么？又是怎么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咱们讲正文之前，先得讲一讲这个马吉牧师的背景。这位马吉牧师啊，是美国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早在1912年就来到南京，到1937年的时候他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所以他的中国话讲的也是非常的流利。在这段时间里，马吉在下关义江门的道圣堂教堂传教，不仅给穷人们布道，还教他们认字，并且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马吉牧师的这些善举赢得了很多南京人的尊重和喜爱。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入侵中国。这一年的秋冬季节，日军占领了上海，并且逼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整个南京城里人心浮动，大批有条件的外国人都走了，但是马吉选择留了下来。他的动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中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为南京城里无依无靠的穷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了12月初，南京陷落在即，马吉和南京城内的其他外国人在商量之后，一致决定效仿法国饶家驹神父在上海的做法，在南京成立一个安全区。关于饶家驹神父的故事，我之前专门讲过，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在咱们这个频道里搜索一下就能看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啊。这个马吉牧师他们建立的这个安全区是以美国大使馆为核心，占地面积接近4平方公里，在里面设置了25个难民救助所。到了12月13日南京陷落，这个安全区呢也开始运作。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承认这个安全区，而且承诺安全区非军事化，希望这个安全区能阻止日军闯入，最大程度的保护逃命的难民。可惜整个南京城早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兽性大发的日军怎么可能会把安全区放在眼里，所以频频进入安全区烧杀抢掠。马吉牧师本来希望自己能够在安全区尽可能的救助更多的难民，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救助的问题了，因为日军这么大规模的暴行，不但让传统的救助工作收效甚微，而且极大的击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为了阻止日军继续施暴，马吉牧师也不是没有努力抗争过，他经常举着十字架站在安全区的入口，对着日军大声呵斥，让他们不得闯入，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听他的，该发生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吉并没有被沮丧击垮，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为惨死的难民做点什么。他选择的方式啊，就是用影像把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正好马吉牧师有一个16毫米的胶片摄影机，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一个稀罕物，他平时就拿着这部摄影机记录一下教堂的各种活动，早就把摄影机这种高端货弄明白了。于是当日本人在安全区内外不分无差别的屠杀难民时，马吉就拿起了自己的摄影机，尽可能的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拍了下来。在他的镜头里有浑身鲜血的小女孩，有头盖骨被砍开却侥幸活下来的小男孩，有眼神呆滞的母亲，有烧毁的房屋，有被拖走的尸体，还有那些躲在教堂墙角瑟瑟发抖的难民。这些场面就连日军自己的随军记者都不能随便拍摄，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拍下来呢？这是因为啊，马吉拍的很多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后果现场，像什么伤员尸体、被烧毁的房屋、被砍伤的平民、遭到强奸之后的幸存者等等，这些影像都是在日军施暴结束离开之后，马吉牧师在安全区内拍摄的。在当时，日本表面上还在维持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尽量避免和欧美国家撕破脸。因此日本人面对一个美国传教士还算是客气的。尽管这样，马吉还是万分小心，因为在当时的南京城里有不少日军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理智和人性，真要是和这帮禽兽硬碰硬的话，倒霉的还得是自己。因此马吉每次拿出摄影机都会非常谨慎，一方面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就是保证拍到的东西能够清晰证明这就是日军暴行的后果。到了1938年1月，持续6周的大屠杀终于结束了。日军一方面对外声称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另一方面又强迫那些躲在安全区里的中国人回家，这实际上啊就是解散安全区。马吉牧师知道接下来他已经没有了特殊身份的保护，日军随时都可能搜查他，所以他必须尽快把手里的胶片给送出去。于是他把原始的胶片剪成了很多段，并且给每一段都做了一份拷贝。当一些传教士和西方外交官撤离南京的时候，马吉就把分成数段的胶片交给几个信得过的友人，其中包括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行李当中，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大衣的内衬里，穿在身上带到了上海的外国租界，还有的人把胶片藏在了外交邮袋当中，因为外交邮袋受到这个维也纳外交公约的保护，所以不受日军的检查。可以说啊，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运输方式，而这些藏在外交邮袋中的胶片也安全抵达了上海租界和香港，最终辗转送到了美国。在马吉的胶片到达美国之前，他和其他的西方人就已经用电报的形式把南京城的悲剧报道给了外界，在1938年1月就已经让西方媒体哗然。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警告大本营，如果继续放任南京局势，将会严重损害国际形象，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南京之暴行因外人广泛目击，已无可能压制，需有人对此负责。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也被撤职编入预备役，这也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中罕见的因为民事扰乱而更换高级将领的案例。到了1938年春天，马吉牧师也回到了美国，他立刻着手剪辑这些胶片，最终剪出来了10分钟左右的成片，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份在南京大屠杀时拍摄的影像资料。随后马吉牧师把成片在教会、红十字会、大学和媒体机构中放映，而且马吉亲自出席放映会，给美国人现场讲述南京城内发生的惨剧。对于马吉牧师来说，播放这些影片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南京幸存的难民争取到更多的人道援助，二是出于传教士的正义感，他就是要揭露南京城里日军的暴行。等到这部影片放映之后，立马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一些美国城市，观众还没等到影片结束就泪洒当场。当时包括这个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多家美国媒体对南京暴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报道，大量美国教会和民间机构了解到南京的惨状之后，纷纷慷慨解囊，对中国捐款捐物。与此同时，影片中展示的日军暴行 也让美国社会开始对日本有所警觉，甚至有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他们说，既然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犯下这些暴行，美国政府应该出手制止，为什么还要对日本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国会议员看了马吉的影片之后，强烈呼吁不能光在嘴上谴责日军的暴行，起码要有所行动才行。这些民意的出现也成了美国对日本政策转变的先声。而日本方面得知马吉放映影片，一开始还试图辩解，日本驻美国大使馆还私下抗议美方传播歪曲中国战争真相的影片，而日本军部从此之后也加强了对战地记者的管控，更多的照片被打上了不许可的印戳。虽然从后面的历史进程上看，马吉的影片没有改变日军在中国肆虐嚣张的气焰，但是西方世界对于日本观感的急剧转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样的转向在几年之后也终于把日本推向了全面与英美开战的不归路。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盟军准备在日本首都东京审判战犯，马吉的影片就成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后来马吉本人不仅出席了东京审判，而且他的影片作为第146号呈堂证据，被中方检察官向哲俊正式提交，并且当庭播放。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在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曾经是有计划的销毁各种罪证，而在当时的审判现场，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也声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南京城内发生了大屠杀，更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松井石需要对此负责。针对这些问题，中方检察官向哲俊先是调取了松井石根亲自签发的命令，其中就有发扬日本威武而使中国畏服的说辞，向哲俊还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畏服的含义，这清楚地表明松井石根不但对南京的暴行知情，而且是纵容的态度。至于南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马吉的影片了。这个短短十分钟的影片在法庭播放的时候，成了整个审判中最沉重最沉默的时刻之一。当时的一名记者回忆说，影片结束时整个法庭像是被冻结了，没有人开口，只有死一般的沉默。等到影片放映结束几分钟了，法官才缓过神来，敲锤继续审判。面对这样铁一般的证据，松井石根和其他几名被告要么低头不语，要么闭眼不看。而日方辩护团律师表示，这是非官方的私人影像，有可能是被恶意剪辑加工的，不能作为呈堂证据。不过法官在仔细审阅了其他的材料之后，驳回了日方辩护律师的意见，给出的理由是影片有可信第三方，也就是美国牧师拍摄，经由诸如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这样的中立机构传递，并已在多方核实。法官们最后声明，本影片具有目击者拍摄未经敌对政府操控的特性，可采信为证据，这是战争审判史上首次使用影片作为动态直接证据。马吉这个影片的播放啊，让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正式进入了国际法庭话语体系。当然了，如果中方只能拿出马吉的影像资料，那也只能是孤证。幸好啊，当时的南京还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他们的证词和日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人拉贝的证词和美国人魏特林的日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纳粹党员，当时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关系非常近，可以说是合作无上限的准盟友。作为一个纳粹党员，如果贯彻党性的话，拉贝理应是对日本军队的暴行充耳不闻，但是他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不仅牵头建立南京安全区，积极保护中国难民，还在南京大屠杀之时抗议日军暴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记录在案。在那段日子里，拉贝几乎每天都以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向驻南京日军发出抗议，比如我亲眼见到三名中国女性被拖进巷子，半小时后出来衣不蔽体，再比如日军从平民中随意拉人枪毙等等。等到了1938年2月，拉贝调回德国之后，也把这些抗议信和手稿带了回去。他还想着在德国国内讲述自己在南京看到的惨剧，结果就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敲打，命令他不得公开谈论南京事件。而到了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此时的拉贝生活困顿，身体状况极差。虽然国民政府力邀他来东京，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到东京出庭作证了。即使如此，他当时保存下来的抗议公函也成了至关重要的呈堂证据。比如有一封他写给日本军方的抗议信，里面就说日军不顾安全区的标识和国旗，持续在区内抓人、枪杀、强奸妇女。我作为德国国民、纳粹党员，无法理解这与日本皇军仁政的精神有何相符之处。拉贝的大量抗议信内容和马吉牧师的胶片完全能够相互佐证，而且如果一个纳粹党员都对日军的暴行无法忍受，那么这些日军究竟有多么的禽兽不如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拉贝之外，美国人魏特林的日记也非常重要。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魏特林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他每天都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妇女被日军强行带走，暴力侵害。为了阻止日军暴行，魏特林多次一个人站在大门口阻拦持枪日军入侵，但是根本无济于事。在此期间，他多次尝试联系日军宪兵、警察、德国使馆、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留下了大量抗议记录和对日军无视承诺的笔记。不幸的是，这个魏特林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在1941年自杀。而他的日记在东京审判中作为重要的旁证，被用来支持日军指挥官魏佳遏制士兵暴行的指控。就这样，马吉的影片、拉贝的抗议信和魏特林的日记形成了三角互证结构，提高了证据链的强度。可以说，正是这些国际友人的影像记录和文字证据，才构成了给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首恶们定罪的关键。有了这些过硬的证据，对松井石跟这些畜生的审判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了这些证据，才能够让这些畜生没办法逃避责任。除了这三份证据之外啊，其他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也是层出不穷。这其中有幸存者的证言，有战后挖掘的尸骨堆，甚至还有日军当年为了耀武扬威刊登的新闻报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军少尉向井理明以及野田毅所谓的百人斩比赛。在这一桩桩的铁证面前，日本方面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责任人基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像这个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主要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枪决，而当年因为所谓的百人斩洋洋得意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也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枪决。毫无疑问的是，在审讯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过程中，马吉牧师冒死拍下的胶片就是最重要的物证，是吧？可以说啊，如果没有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这些胶片，就算是抗战胜利了，对这些个南京大屠杀元凶的审判也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是吧？如今除了极少数的日本极右翼，国际上对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早就有了公论。在那一段至暗岁月中，几十万同胞因为日军跌破人类底线的受刑，永远失去了性命。当时日军也深知自己犯下这样的暴行是见不得光的，所以对自己的暴行是想方设法的百般遮掩。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记录下真相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也是日后还原历史、审判元凶时最有力的证据。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说微言大义的，有说以史为鉴的。但是最起码，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为那些沉默但真实存在过的人留下记录。咱们再说回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实话实说，这个电影故事是有历史原型的。在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一个名叫罗锦的照相馆学徒，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胶卷的时候，发现了日军屠杀暴行的证据。为了保存这些罪证，他多洗了几十张，又选了其中16张做成了一个小相册。后来这本相册一直被罗锦等人偷偷保存了起来，一直等到了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贴出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这时候这本尘封已久的相册才重见天日。咱们话说回来啊，电影的本质是艺术作品，咱们不能要求人家一比一的还原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通过这些文艺作品作为一个渠道，可以进一步的挖掘他们背后真实发生的历史。这些东西远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感人。 就像我刚才讲的，历史最大的意义就是记录下那些沉没但真实存在过的人。仅凭这一点，马吉牧师、拉贝先生、魏特林女士的一举，也应该和罗锦等等保存下历史真相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事迹也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如此这般，才是历史最本真的意义所在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